顶礼奔驰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速自缘觉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中观根本慧论。现在中观根本慧论呢，前面所讲的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缘起特法当中呢，就是第三个问题，断除泰国。断除泰国呢，就是断除那个四谛不合理的泰国和断除涅槃不合理的泰国，分两个方面。首先这个四谛不合理的泰国呢，就是前两天我们已经讲完了。现在就是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断除涅槃不合理的这个泰国呢，也是这个用二十五品来进行宣说。那么二十五品呢，也以理光说和以教真宗解分两个方面。以理光说的话呢，就是说他宗和破这个他们的观点分两个方面。然后这个破他宗呢，也是分三个方面，就是这个反驳对方的观点和宣说自己的宗派无有过失，前除他宗说之过，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已经讲完了，就是也就是说刚才那个反驳对方的观点已经讲完了，反驳对方的观点和说他宗的观点已经讲完了。然后现在宣说自宗无过呢，涅槃是这个利益切细论的。然后呢，就是破除四辩信论，就是分两个方面，就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涅槃利益切细论，这个已经讲完了，就是现在是破四辩。破四辩呢，就是破这个能以的涅槃这四辩和破所以的佛陀的这个四辩，就是分两个方面。然后能以的四辩呢，也是分三个方面，就是破这个以各自的这个有是无是和破有是无是二者的成立，破这个非二者的成立，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破有是无是不成立呢，也是分四个方面啊，就是破这个有是涅槃不成立和破无是涅槃不成立，除五涅槃之过，还有呢就是色义，就分四个方面。其中第一个破有是涅槃不成立啊，就是有是法的一个涅槃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就破有是法涅槃。破有是法涅槃呢，是以老思想而破，和是以有为法而破，是以聚合一缘而破，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昨天以这个老思想而破，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这个讲完了。现在呢，就是讲这个也就是说以有为而破，就是所谓的这个有是法这个涅槃呢，如果真正它是以有是法的本体而成立的话呢，那就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如果涅槃是已经真实有是法而成立的话呢，那它就已经成了有为法，有为法的话呢，那就已经成了无常了，就是不合理了。就是讲这个问题，今天讲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若涅槃是有，涅槃即有为，涅槃即有为，中无有异法而是无为者，而是无为者。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们按照那个有是中，因为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有是中呢，就是他认为这个涅槃应该存在，涅槃如果不存在的话呢，他说是无有这个生灭啊，就是昨天我们就是刚前面就是对方所讲的这个，那么断什么灭什么，就是然后这个这个没有生灭的缘故呢，就是到底是断什么，到底是灭什么，这样的涅槃是到底是什么，就是对方是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站在中观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站在中观的立场上呢，就开始进行驳斥对方的观点。驳斥的对方的观点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涅槃呢，就是真的按照你们所说的那样这个是有的话呢，那涅槃呢就是已经成了这个是有为法了啊，就是有为法和无为法呢，我们这个去年也是聚舍论当中大家这个非常这个清楚的，就是因缘就是聚合的，就是然后呢就是各种这个因缘而这个所产生的这些法呢，就是就称之为是这个有为法。然后就是无有这个任何因缘的这些法呢，就是就称之为是这个无为法。就是无为法呢，就是按照那个聚舍论的观点的话呢，非聚则灭，聚则灭啊，虚空啊，就是三个。然后这个大乘阿毗达摩的观点的话呢，就是有八种无为法，这是我们以前很多这个道理应该清楚。那么这样的话说，所谓的这个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有为法，就是那么如果你们说是所谓的涅槃是这个存在，就是它是一种有是法啊，就有是法和无是法呢，大家也应该清楚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有是法呢，现在我们这个不管从移民的角度还是从这个聚舍论的角度，都概念是这个相同的，就是都有这个生灭相的啊，就是都有这个生灭相的，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就称之为是这个有是法。若生是有为则应有三相，好像前面 第七品是吧，就是他前面也是说着，如果这个生死有为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已经具了这个善相了，就是生住灭，就是善相已经具足了，就是前面都是专门这样讲的。那么所谓的这个由是法呢，就是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所谓的涅槃呢，就是真正是称了由是法，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由是法呢，就是跟这个有为法是这个同一个意思啊，就是应该是称了这个有为法了，就是应该涅槃呢就是称了有为法。为什么呢？种无有一法而是无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法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有是法呢，就是不是有为法的啊，就是也就是说是全部是那个有为法啊，就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所有的有是法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有为法啊，就有是法是肯定这个有为法，就是它没有一个法是这个没有一个是有的法呢，就是不是这个有为法啊，就所以这个和面这一句呢，就是中无有一法，而是无为在，就是不是这个无为的，就实际上是有为的，就是有为法的意思啊，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对方的这个观点当中呢，千万不能承认什么呢？就承认那个涅槃呢，就是承认为是有是法。如果承认为是有是法的话呢，那一定会是变成这个有为法。如果这个变成有为法的话呢，那就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涅槃呢，就是我们昨天前面所讲的那样，具有这个生灭相呢，就是具有这个生灭相。这样的话呢，就是始终是这个不合理的啊，就这种不合理的。所以呢，就是即使这个有是法，但它不是这个有为法的，这样呢，就是是像这个前句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女教一样的，不可能存在的啊，就是这个就是或者是虚空当中的现化一样，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所以说呢，如果你们承认所谓的涅槃是一个有是法的话，那肯定是变成了有为法。如果这个变成有为法的话呢，那只是对涅槃的体相呢，就是完全相违的，就根本不合理的。所以这一句呢，当然这个各大讲义里面的是也不是这个讲的很广，我们在这里呢也可能没有必要就是特别广。但总的来讲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就是不是有是法。如果有是法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很大的过失，就是以这个角度来就是破对方的观点。然后下面呢就是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是以这个因缘和合而破，就是因缘和合。若涅槃是有我，云何非缘起？非缘起之法，十众皆无有。他这里也是说，如果你们按照那个优势总所承认的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就是它是这个存在的，是有的，它是一种优势法，它是一种优势法的话呢，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承认它是这个缘起法呢？就是因缘聚合的缘起法呢？啊，就是为什么不承认缘起法？因为它是这个存在的是有法，存在的是有法的话呢，你一定要承认为是这个缘起法。然而如果你承认是有是法的话呢，那么这个肯定是缘起法。不是缘起的法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个有是法，不是缘起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我们这个前面呢也是这样的，就是唯称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吧，就是唯称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任何一个法呢，就是不是这个从因缘生的，就是所有的有是法呢，全部是这个因缘而产生的。那就是这是我们前面呢，就是刚也提到了。在这样的话呢，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千万不要你们是所承认的那样有是法。如果是有是法的话呢，那它就是不可能是不是缘起法，就是一定是这个缘起法。那么如果是说是它是缘起法的话呢，合不合理呢？就是肯定不合理的，因为你们这个不管是你们宗派也好，我们宗派所承认的这个涅槃的体相呢，就是也是完全那个相位的。他一般那个按照那个一些比如说这个相关论点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呢，涅槃的话呢，一般大乘和小乘呢，就是有些地方可能有一些这个有点点不同的。比如说那个小乘的这个涅槃的话呢，六识真理论的讲义里面也讲的比较广，就是所谓的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呢，就是他的这个心呢，就是在烦恼的束缚当中已经解脱了，但是身体呢，就是还是持着有漏的身体的话，这叫做是有漏涅槃。然而那个身体也已经抛开了这样的这个束缚，就是心也已经这个解脱烦恼的话呢，这是这个无余涅槃啊，就是在六识真理论这个著述当中呢，有这样的这个也称论是也这样这个说的。所以这个小乘一般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是这样的。然而按照那个唯识宗吧，唯识宗的话呢，他对这个所谓的这个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呢，刚才那个随教唯识宗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跟那个小乘基本上是这个一样的。然而这个随逆唯识宗的话呢，就是有一点不同，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心的相续呢，就是不灭，就是也有这样的，就是自明自性的这种这个本体呢，就是不灭，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那么这些刚才这样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还是在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有明述的，就是按照那个唯识宗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在瑜伽师地论当中也是有的。然后那个按照那个中观的这种 观点。中观的观点的话呢，就是根据那个《金光明经》的这个校正，就是《金光明经》的校正呢，中观里面一般这个对所谓的有眼涅槃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色身，就是也就是化身和报身，就是量这个色身的角度来安立的。然后所谓的这个无眼涅槃呢，就是发生的角度来安立的。但这里呢，就是并不是现在我们这个所说的那样，就是所谓的业和烦恼，就是寂灭的这个部分呢，就称之为是涅槃，就是没有这种这个说法。所以说呢，一般我们这个以后就是讲那个相关转论呢，或者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就是到时候就是有这方面的那个就分析，就是必须要这个观察。比如说所谓的涅槃呢，就是它有那个自性涅槃呐，就是然后是那个过涅槃呐，还有那个有眼涅槃、无眼涅槃等等，就是这样这个分类。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平时我们这个所谓的涅槃呢，就是比如说一个佛陀，就是他这个住持转法轮，后来呢就是已经现实缘起的话呢，那么这个也叫做是涅槃的。那么一个上师呢，就是他这个长久住持，后来呢就是依靠种种因缘在众生面前现现什么缘起的话呢，这也是就是什么我们上师涅槃呢，就是这样说的。但所谓的这个涅槃呢，按照那个小乘和他们有时宗的有些人文呢，就是所谓的这种涅槃和寂灭是一种事由的。尤其是小乘宗呢，就是他依靠那个对法七论，就是依靠对法七论的观点的话呢，所谓的这个无眼涅槃呢，就是他屈辱一种什么，就屈辱一种寂灭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这个寂灭的状态呢，就始终都是存在的，就是他们有这样的这个实质。所以为了就是破灭就是他们的这样的这个实质呢，就是我们依靠这个这样的种种灵验呢，就是就继续推断，就是原因是这样的。所以他这里呢，也就是说那个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就是不应该这个事由啊，就是不应该事由，就是这是我们刚才前面已经通过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由是法，就是所谓的这个涅槃由是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是根本不可能成立，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这个课盘当中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是这个这个破这个无识涅槃啊，就是破这个无识的这种涅槃呢，就是也是不成立的。这个应该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依不称而破和依什么这个不依而破啊，就是分两个方面，依不成立而破和依不依靠而破，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首先是依不称而破啊，就是首先是依不称而破。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对方应该可以这样说，就是对方呢，就是认为是所谓的这个涅槃这样的这个实有法可能不存在的。如果称为实有法的话呢，那么就是成了这个前面的这些过失，或者是变成这个涅槃变成有为法，或者是变成什么呢？就是这个具有这个生老相啊，或者是这个变成缘起法，就是又前面的这个所提到的三种过失。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涅槃是一种有为法的话，那有这种过失。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他们认为是所谓的涅槃呢，就是不是这个有为法，就是它是一种寂灭啊，就是涅和烦恼呢，就是断完了一合的这个过程呢，就称之为是叫做是涅槃，就是所以这个涅槃呢，应该是存在的，就是对方这样认为，这种这个说法呢，也是不合理的。就是下面我们就进行这个也是以中观的理念来破斥他们的这个无识法。就无识法和有识法，有为法和无为法，然后那个什么这个这方面的这些概念的话呢，我想是现在我们已经学了这个俱舍论，就是学过俱舍论的人呢，就是现在应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当时学的也是没有学好，就是当时也是坐飞机的话呢，那么可能现在也是在天天坐飞机。所以这几年以来，就是我为什么讲一个前行呢，就是害怕你们有些人的话呢，所谓的有识法和无识法、有为法和无为法全部都就是搞不动，就是搞不动的话呢，每天坐飞机也是有点困难的，就是所以说呢，我先是还是给你们安排了大圆满前行的货车，这样的。下面就是说无为法，有是法，若涅槃非有，何况于无也？涅槃若非有，无识也不成。表面上看呢，这些有点难懂，但实际上你稍微那个观察和分析的话，那就是这些宗词呢，现在都觉得可能不是很难。就刚开始的时候，宗论的这个词呢也非常难懂。其实那个神量论的词也是这样的。现在英明办就是我们藏族喇嘛这边这个英明办的话呢，就是现在正在讲那个神量论的那个颂词，很多喇嘛呢就是觉得特别难懂，特别难懂。但比可能那个比我们的这个中论还难懂一点点，就是应该说就是。现在那个娘力包总的和面极品的话呢，就还是有点难懂，就是有点难懂。但我们这里就是如果不下功夫的话，光是那个看一遍呢，这样肯定不行的，就看一遍看两遍，就是这个肯定不行的。就是下面呢，就是没有看 没有看的话呢，那就没有多大的这个利用。所以最少也是，我先既然听了一个法，就最少也是看两三遍，应该是值得的。到现在的人呢，就是已经可能就以前在世界上看小说已经看惯了，就看过一遍，就然后扔到100公尺以外的地方，就再也不看了。就这种这个文史的态度和文史的做法呢，就是太可笑了。所以说呢，希望你们就是当然这个对中观就是有一些这个智慧能力的人呢，就还是对中观进行剖析，就是应该你第一次不懂的话呢，你继续再如果实在不幸的旁边就准备一个木板，然后就是一边靠边看，就是这样的话呢，就逐渐打开了你的脑袋也不知道。不然的话呢，你始终都是就是撒迦班智道不是各样包装的里面也是这样的嘛，就是如果我们这辈子没有好好闻思的话，那下一辈子笨得更厉害，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越来越棒了，越来越笨了，就是就这样肯定不行的。应该呢就是现在如果不聪明的话呢，有些人是这样的，哎，现在不聪明，反正别人讲什么天天都是讲有为法无为法，我也不懂，释迦牟尼佛光这太简单了，大圆满全心太简单，中论太难了，就所以我现在就是还是要念一个注意，念注意也是两不来，就是每天都是迷迷糊糊当中，没有必要自己对自己缠绕，就是这叫做作茧自缚，没有必要。应该自己呢，就是这辈子因为前世没有这个好好文思的原因呢，就这辈子还是就是可能有点笨啊，有点就是翻译不过来，但这辈子好好打下一个基础的话呢，下一辈子通过自己的这个法缘，你一定会遇到这种大乘法门。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容易的。一个导游给我这样的，哎，我因为是以前这个前世学过这个中观和这些法门，就是所以我精神当中一听到就马上能这个通达，就是我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是确实以前呢，就是这方面就是种下一个很好的那个习气的话呢，那么就这辈子也是对这些呢，就是轻而易举，就是不是特别的困难。但如果我们这辈子也是在这样这个迷迷糊糊过去的话呢，就是下一辈子不一定遇到这样的，即使遇到的话呢，就是也解不开，就是这样。人的这个生死问题，我们通过学习十顿光转也是知道，并不是一时两时，并不是就是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呢已经能解决的。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应该有长远目光的人来讲，还是对自己的未来不考虑，那就跟这个牦牛没有什么这个两样了，就是应该就是作为这个人类高级动物的话，那对自己的未来和对自己的这个后世呢，就是应该这个做好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大家呢，在这样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紧紧的去看，若涅槃非有，何况与物，就是他这里说对方呢，就是认为所谓的这个涅槃呢是一种无始法，就是无始法。然后我们就是驳斥他们的观点的时候，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所谓的涅槃是这个非有，非有是无始法的意思，就是如果它不是这个存在的，就是它是一种无始法的话呢，那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何况于无也，就是它你们这个所谓的无始法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始法呢，就是根本不合理的意思。无也的话呢，它意思就是说，所谓的你们的涅槃就是承认为是无始法，这样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根本不能成立，不能这个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涅槃若非有，无始也不成立。所谓的这个涅槃，如果是真是这个非有的话呢，那么这个你们的这个无始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无始为什么不成立呢？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始法呢，依靠有始法而安立的，依靠有始法而安立的。那么所谓的有始法呢，根本不可能成立。就这个，我们刚刚就是前面三个颂词当中已经破完了，在前面三个颂词当中说破完了，所谓的有始法不成立的话呢，那么有始法变成的这个无始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它这里呢，就是有一种这个专以就是前已的一种破折方法，就是破折方法。这样的话呢，所谓你们这个涅槃是有始法，是根本不可能成立。就是为什么不成立呢？在这个世界上，何时何地，然何种现象呢？就是不可能有一个不关待有始法的成立一个无始法，就是不关待这个成立有始法的这个就有一种无始法，就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就这是这个先居人的基本这个破折方法呢，就是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还有呢，就是也可以说，所谓的这个无始法呢，就是建立在有始法的基础上。按照《满分论博学》后面那个讲义里面的话呢，所谓的这个无始法，就是所谓，比如说我们这个无品啊，就无柱子啊，或者是等等，就是一切的这些无始法呢，就是全部是建立在这个有始法的方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有始法的话呢，就是观待它的无始法呢，就是也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下面的那个颂词的讲义里面也有，但我们在提在这里的话呢，也可以的。有些人呢，就是认为那这个所谓的无 士法呢，就是如果建立在犹士法的基础上的话呢，使你的儿子在建立的谁的基础上面，然后徒交就是建立在谁的基础上面，那徒交和使你的儿子不是犹士法吗？就这是移民当中也这样讲，居士论当中也这样讲，那只是犹士法，那么使你的儿子呢，就是基础在哪一个犹士法上面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站在总管的观点呢，就是说是谁说是这个使你的儿子是这个犹士法的他的本体存在，使你的儿子的话呢，这不过是我们分别年当中呢把这个不存在儿子，就这个呢就称之为是这个圣女的儿子，真正这个圣女的儿子的无事法的本体存在的话，那他不是无事法了，就已经成了这个有事法了，就是圣女的儿子的是真正有已经体现了，就是那这种说法根本不可能合理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所谓的无事法也是只不过是总审的这个驾理和分别念，就是把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呢就称之为是一种什么东西来表示，就是这个呢就是就称之为是圣女的儿子徒教归猫，就是这样可以称之为这个无事法，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他的本体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刚才那个松次桑呢就是应该这样讲，如果所谓的涅槃是无始法的话，那就是他是根本不可能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在何时何地任何一个宗派的情况下呢，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就是不关待有始法的这个无始法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意思，就是无始法他自己本体也不成立，那就无始也不成，就是这个中观的这种观察方法呢，就是一定要我们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很好的理由能推翻的这种把握。平时我们讲考和这个下面呢，你们这个学习讨论的时候呢，应该要到达这种这个境界。我每天讲的特别少，就是我现在是四个松子也是讲的不好的话呢，真的你们那个以前不知道是学的什么，就是有时候的话，每天都是讲三个松子、四个松子，一定要就是站在纵观的这种立场的话呢，就是能驳斥对方的观点，自己很有把握的，就是在讲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是应该到达这种境界，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下面呢，就是说这个我刚才说的是无意而破啊，就无意而破，就是讲这个问题。若涅槃是我，云何不以有不以有？为称有不以，而名为无法。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说，也是刚才那个对方的这个观点是同样的，就是对方呢认为所谓的这个涅槃有时法的本体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业和烦恼已经寂灭了，寂灭的这个状态，就是这个过程呢，应该可以称之为是这个涅槃吧。比如说我们这个酥油灯呢，已经。灯已经灭了，灯已经灭的话呢，就是当灭的这个无始法，就是当灭的这个无始法的部分呢，可以称之为是那个无始法。阿罗汉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所谓的业和烦恼呢，就是全部已经灭完了，然后全部灭完了，它的这个灭地现前呢，就称之为是涅槃，就是所以说这个灭法应该存在的，灭法呢就是以无始法的本体来存在，它是这样这样的。那么这样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下面呢就是进行驳斥他们的观点。若涅槃是无，就是如果涅槃呢就是按照你们所承认那样这个无始法。就是如果涅槃是无，那就是这样的这种无始法呢，就是为什么不依靠这个有啊？就是为什么是不依靠这个有？为曾有不已，在整个世界上呢，就是没有一个曾经就是不依靠这个有而存在的物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始法呢，就是一定是依靠这个有而这个存在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的推理的方式呢，基本上是相同的。前面的这个呢，主要是以这个所谓的无始法呢，就是依靠有而这个成立。就是依靠有而成立，所谓的有呢，就是依靠无而成立，就是从成的角度来这个破的。那么前面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依靠的角度来讲的，就是其实这个他们的这个推理的怎么说啊？就方式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因为对方承认，如果这个所谓的涅槃是无始法的话呢，那么这个你这样的这个无始法呢，为什么是不依靠这个有？为什么呢？所有的这些物呢，就是没有依靠这个有的，而这个自己单独成立的、自己独立自主的这个存在，这样的这个无始法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包括我们这个前面所讲的什么这个使女的儿子啊等等啊，就这些呢，这一个松子呢，木分润不切在那个我们这个今天所讲的那个注释当中呢，就是分析的特别广，就是有关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方面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对单孔的制作、对无始法的这个制作呢比较严重，所以说呢，就先居论当中也不是特别的广啊。像宗喀巴大师和别的一些那个论述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些松子都不是很广，但是木分润不切那个注释当中这一个松子呢，就是讲的可能比较广，就是今天的我们不一定讲的话，所以具体的这个分析呢，我们这个下面呢，就是在这个讲义当中就是了解。如果涅槃是有，则涅槃也已就称了有为法啊，有为法。但无论何时何地，始终不可能存在任何是有始法而不是有为法的法，就是这样的这个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呢， 如果年番是真正石油的话，它就变成油尾法啊，就油尾法。这个实际上呢，其实它这个氮无论如何，氮也可以这样说吧，真的油尾法，因为无论如何，可能因为好一点那个氮改为。然后下面只是说这个，如果涅槃是石油法，为什么说涅槃不是元气之法呢？因为非元气之所有事法一个也是不存在，没有观待的法，如同虚空中的现化一般。然后这个程序涅槃之无事法，就程序涅槃。如果对方提出因为仅仅斩断业与烦恼所产生的涅槃，所以涅槃也无事法的本性可以存在的，或者呢，如同所有灯熄灭一般，您相续中断，就是以前那个反复的相续已经中断了，然后现在呢，就是生者的相续呢，就是就已经以这个怎么说，就是以这个寂灭的这种方式来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涅槃。就如果对方这样认为的话，这也是不合理的。如果涅槃是不是有事法，那么作为无事法自性的涅槃，又怎么能够合理的成立？就是刚才宋词里面的第一个，何况于无也。何况于物业，表面上可能有点点，就是难理解，就是他这里下面解释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个合理的，没有这个合理性，就是他无事法的这种涅槃，那就是不可能就是合理的。原因是什么呢？无论何种，只要程序涅槃的自性不是有事法，则因为该宗派前者呢有事法的缘故，所以不管在有事法的这个无事法呢，就是不可能以自性而成立的。不管是任何崇拜，在何时何地呢？就是不管在有事法的这样的无事法的所谓的涅槃呢，就是对他们的宗派来讲是根本没办法安立的，因为要程序无事法，必须建立在有事法的这个有事法往他法转变的基础上可以安立的。以前是有事法，然后就是往他法的这个方向转变呢，或者是这个观待这个他法而这个成立，就一个是转变，一个是这个观待，就是这两种情况以外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别的办法了。还有，如果涅槃是以无事法的本性而成立，那么涅槃有怎么能不依靠有事法而成立呢？如果他涅槃真的是一个无事法的话呢，他必须也依靠有事法啊，就是依靠有事法。其理有为，任何不依靠有事法的安立的灭除苦底寂底等等的涅槃，都不可能以无事法的本体而存在的。在任何情况下，那就是不依靠有事法而安立灭苦底啊、寂底啊这样的一种涅槃自性独立的存在，无事法的本体自性独立存在呢，这是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也可以了解，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对方提出涅槃就是无事法，所谓的无事法不一定是要依靠他法而成立的，也有很多其他的无事法一样，就是他们这个像是不一定是全部都是依靠他法而成立的，就是好像很多很多的是你的儿子啊，然后是什么那个一名学者和那个居士论学者天天说是你的儿子，就是然后那个还有这个无品啊、龟毛兔脚等等，就是实际上是无品无主无什么什么的这样的这个无事法呢，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哦，对，无品无主的是可能是一贯带他的，然后主要是刚才我举的这些例子的话呢，他是这个独立自主的面当中也不存在的这样的无事法，这样的无事法的是很多，不一定要灌待他吧。就是对方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如果无事法的本体存在，则没有得到因此法不存在，所以无事法的前提下，无事法不可成立。就是意思说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所谓的这个无事法的本体真的要存在的话呢，那就是在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就是这个法不存在，所以是无事法的这样的前提下呢，就是也应该可以得到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那就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恰恰相反，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按照你们的说法的话呢，无事法的这个真的本体存在的话呢，那么不关待任何一个法，然后它的这个本体一定要存在。但是所谓的不关待任何一个法，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中国专案论事当中，这个师女的儿子也是做这个分析，分析的时候呢，师女的儿子也是只不过是我们世界上的一般的这个女人有这个孩子，然后呢一般那个所谓的这个师女呢，就是不存在这样的，就是所以关待这个其他的这个女人生孩子的角度来安立的，不然的话呢，所谓的这个师女的儿子呢，就是也没办法，这个他的这个概念就是不可能这个成立的。对方将灭尽苦底寂底的无始法自为涅槃，就是对方呢情有可原，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寂灭苦底寂底的无始法不依靠 有时法就根本不会存在的，就是对方都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他也是依靠这个有时法而成立的，如果没有关带有时法的话，那他对方的观点也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如果对方提出那么侍女的二字有时依靠什么而存在的呢，谁说侍女的二字是无始法呢？就是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无始法也不承认了，侍女的二字谁说是，其实那个月称伦师也是这样说的，月称伦师在先举论里面也说，谁说是这个侍女的二字是无始法，你们不是天天这个时候是无始法的比喻用侍女的二字来，不是不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你不要冤枉我们，你这个坏蛋天天冤枉我，就不要冤枉我。侍女的二字不是依靠他法而成立的，所以呢就是根本不是无始法，我们从来没有承认是侍女的二字是那个是他是这个无始法成立的。如隐如虚孔透角，也如侍女耳无耳所谓有分别亦复然，这个校正呢就是在其他论点当中也是这样的，有很多这个比喻，就是比喻的话呢，比如说虚空呢就是像那个头角，也像那个侍女的儿子，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有为的这些分别念的话呢也是这样的，有这些比喻，那么我们这个诸法并非有事法的目的，而只是他真理呢是只是为了这者，就是他真理不是为了这者，这只是就是刚才那个侍女的儿子，这只是就为了两个字没有也可以，这只由是分别念而已，就是它由是的这个分别念这只了而已，而不是建立无始的分别念，因为其所以的由是法不可能成立的缘故，就是刚才侍女的儿子啊，就这些呢就只不过是由的这个侍女呢就是存在儿子的分别念，那就是这只了，就是这只了这个由的分别念而已，实际上呢就是并不是建立这个无的分别念，或者是无的这个侍女的儿子的本体，就是并不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先居论当中这样说的，若侍女儿之所仅为熄灭分别念而已，若有是与无是之法皆不可得，在侍女儿子的话呢，有是和无是两者的是根本不可能得的，这个自性不可得之法，岂有能安立为无是法，那就是所谓的侍女的儿子谁安立为是无是法，谁都不敢安立为，他的本体不可能成立，本体不可能有是无是都不可能成立的。一差别是不存在的话，那这个差别法那就不存在的理由，对此进行了阐述，在先居论当中也专门用这种比喻来讲着。我们难道不是说过针对涅槃所进行的婆媳是对独立自成的无始观念而言的，就是我们不是现在这里所谓的涅槃的婆媳的话，那就是独立自主的这种无始法的观念就是要破掉，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并不是针对明眼的，就是明眼当中的所谓的侍女的儿子啊，实际上是侍女的儿子，明眼当中也是他的自体都不成立的，但是这样的虚假的概念呢就是在一面也可以承认的，我们中观当中也可以说是侍女的儿子根本就不是明眼中所指的法，就是明眼当中的话呢就是他不是这个所指的法，因为他的本体不存在，但这个呢从这个本体不存在的角度来讲是不是所指的法，然后从一面的角度来讲呢然后这个本体不存在呢利用比喻的角度来讲是他也是一种所指法，就是这样也可以这样讲，这是角度不同而已的。比如说我们一面当中呢就是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明眼当中也不存在的，如同侍女的儿子的话呢，那么侍女的儿子呢我们那个如众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月称老师说是侍女的儿子是对你这个搞什么破坏了，就是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这个比喻的，就是好，今天讲到这里吧，就下面明天再读。
所能们得以贪吃罪八年同的你别沾了盘西将几个难起热龙吃吧是不能做连着啊，这修。